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华。哦，这个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台股在历史的高点附近震荡，哈，就是在万九附近震荡。那二月二十九号，也就是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加权指数是收在哈历史的最高点，接近万九收盘了哈。那整个二月份哈，加权指数涨了1077点，哈，这涨幅刚好6%。另外，柜买指数也涨了5%多，哈，所以上市柜指数都有非常亮眼的演出啦齁。那在亮眼演出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看到齁总经的数据齁，诶，确实也有跟上来齁。那之前经济部啊本来预估啊一月的外销订单啊可能会持续衰退，但没有想到一月份啊公布出来的外销订单呢居然是出现了年增 1.9% 的情况，是明显的优于预期齁。那其中呢最主要是因为这个高效运算齁，还有呢就是人工智慧新兴科技运用齁，推升了我们整个接单的情况。那一月份的外销订单除了资通讯产品出现了 19.3% 的年比的衰退以外，其他包括像基本金属、塑橡胶制品、光学器材、电子产品、机械化学全部都是年增的。那尤其是呢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过去我们一般讲比较偏向传产的，像是基本金属啦、塑橡胶啦、还有机械啦、化学品啦，一直以来都是出现衰退的状况，在今年一月也出现了这个转正的状况了。那当然因为一方面是去年一月的基期比较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景气可能已经见底慢慢要好转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一月的外销接单的总金额是484亿，年增这个年增的幅度 1.9%, 同时呢创下这个史上第三高的一个接单的记录，可以讲说情况相当不错齁。但是呢你会说，这个资通讯产品不是台湾接单主力吗？出现了年比将近20%的衰退，好像情况不是太好。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详细看数字齁。整个一月的资讯通讯产品的接单金额其实是不错的齁 ,139.1 亿美元齁。它虽然说年减了将近20%，但是呢是月增了，月增了 13.3% 的幅度齁。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一月齁那个资通讯产品齁那个元月接单呢冲得太高了，所以一个比较积极的问题。那我个人是觉得这并不能足以说明我们的资通讯产品出现了一个走弱的状况。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基期比较上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好，那基本面上有跟上这个台股，整个一二月台股呢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行情。如果你看柜买指数更猛，月线是连四红，加权指数一月份呢月线是小跌，这个我记得还跌不到100点吧，月线是小跌不到100点。那二月呢就拉出了1000多点的一个长红棒，而且呢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那基本面看起来是有跟上。另外呢我们从货币面的角度来看，央行公布出来的数据有没有匹配台股现在目前的涨势呢？这个一月的 N1B 跟 N2, 我们一般讲这个广义跟狭义的货币供给额，就是广义的话就是 M2, 狭义的话 M1B, 这两个数字各位可以看到这两条线纷纷在开始慢慢的往上扬升哦，显示我们货币供给的状况有在改善。先前呢其实是有一段下跌的，那现在开始出现扬升呢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就是年增的状况比较明显，一个是来到了 3.56% 的年增，一个是 5.44% 的年增，分别是 N1B 跟 M2 的一个情况，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觉得在货币面上面没太大问题，虽然说另外一个数字好像显示这个有点稍微不是那么那么好啦，我们这个美中不足啦，就是那个融资划拨款终止了连续两个月的上升，在一月份呢单月是减了114亿，那降到了这个 3.32 兆齁。那但问题是它其实还在一个历史高位区了， 3.32 兆其实并不少齁。那我是觉得这个单月减了100多亿，可能是因为一月的行情比较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比较震荡吧齁。那我相信二月公布出来这个融资划拨款的余额呢应该会再创历史新高齁，应该会往上升齁。所以这个融资划拨款这个余额有点落后指标的味道。好，那不管怎么讲，今年这个台股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到万九，很多人真的是买不下手股票齁，想说股王四星 KY 一张股票400多万，贵桑桑了齁，怎么买啊，400多万的股票，像发哥齁，过去股价700-800也许你还觉得贵，现在发哥股价都逼近1200了齁，快创历史新高了齁，那是买鸿海吗？鸿海103块就永远躺在那个地方也不会动，那买了要干嘛？那你就只能存股，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人讲说这个好像股价没涨的不会涨，但是涨很多的一直涨也不敢追，那 AI 股很多都涨翻天了，那我们到底要该买什么股票？ 好，我们今天呢就从算股纯股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算股达人陈乔宏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乔宏你好。
木华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个乔宏啊，每一年都会来我们节目几次，对不对？好，我们都要检视一下他手上的最新对账单，给我们观众朋友看的。他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强调最后他也会秀出他的对账单，所以你要看到结束哦，而且你不要快转过去哦，这样子偷吃不行哦，这样子我会生气。好，那我们回来谈哦，就是说整个 AI 股全面大涨哦，包括呢美超微股价哦，去年到现在总共涨了多少，涨了 874%。哇，真的是太猛了哈！这个 SMCI 涨了874%哦，单单今年你看它股价，去年底不到300美元，今年最高到1077哈，这一段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这样飙升实在是很猛哈。那另外呢，这个 AI 之王就辉达哈，同期了哈，跟美超微涨了874%的一个幅度的同期呢，辉达是涨了443%。也是涨得非常多哈。那单单今年以来，辉达都已经涨60%了嘛。很多人讲说，辉达的股票已经接近800美元一股了，还能买吗？哦，那如果看看本益比，真的很多人可能买不下去。辉达现在本益比高达将近快69倍，哦，这个是相当高的一个本益比，哦，远远高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本益比哈，哦。另外呢，加权指数现在目前的本益比拉到21倍，其实也不低了哈，哦。那从这个本益比的角度来看哈，哦，其实很多股票真的，大家真的不太敢买哈，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像宏基现在目前的本益比有43倍，伟创26倍，英业达35倍，技嘉46倍，股王世星 KY 是110倍的本益比，秦城46倍，川湖47倍，然后呢，中兴电52倍，华城72倍，哦，这么高的一个本益比哈，那乔宏，你觉得这些股票，我们就本益比的角度来看呢，还能这个买吗？还或者是说呢，已经有的这些股票的人是不是该买，该把它卖掉呢？因为本益比太高了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看哦，不好意思哦，就是本益比基本上我觉得它是投资人其实蛮常使用的一个工具，因为它基本上衡量
比较直观的，
对，就很直观。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单看本益比，其实基本上会有点失焦，因为比方说你看。
盲点，
就是纺织股啦，或者是钢铁股，那本益比可能都只有8倍、10倍这样。
但它股价会涨。
对 对啊，可是你看电子股或者是什么台积电，那可能就20-30倍这样。那之所以为什么有些股票它本益比这么高，有些股票本益比这么低，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成长性。对，成长性我觉得是重点。不然刚主持人有讲到说，加权指数今年的以来的本益比已经来到21倍嘛，可是如果你去看资料的话，今年基本上其实获利，上市贵公司平均获利大概在20%以上，
哦，
所以对对对，所以因为它有这么高的成长性，所以我觉得以目前这个本益比来看，基本上其实是不贵的。
所以如果看 forward 12个月的本益比，就相对就低了，对不对？
就低了，对对对啊，比方说刚刚提到这个中兴电，因为你看它本益比其实52倍，其实很高，可是因为它其实去年其实因为有就是
云豹
假车的案子来看，
第二季的
对，所以我们再看本益比，基本上我自己来看，我会用今年的本益比，今年的 EPS 去推算，就这个本益比基本上都会下修。
OK，
但是至于怎么样去做一个计算，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知道就是说你其实蛮擅长算股的哈，而且使用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叫 PEG， 这个 PEG 基本上呢是有英国巴菲特之称的这个成长股大师吉姆史莱特他所研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所创造出来的，那我们从 PEG 这个角度怎么去选股呢？以及什么是 PEG 呢？就是本益成长比到底怎么算呢？
我一开始先让大家看一个表格好了，这有两家公司，
对，
好，有两家公司
，A、B 两家公司，
对对。然后基本上它本益比本来都是12倍来看，那一家公司，比方 A 公司，它未来5年平均成长率是5%，
这个是 EPS 成长率，
对 EPS 成长率哈，那B 公司它可以成长20%，好，那你看它本来是赚1块钱，
对，
经过5年之后，它会赚到1.27块，因为成长率比较低嘛，所以如果它股价都没动的情况下，它的本益比就下修到9.4倍，
是，
好，那如果是 B 公司它可以成长20%的话，它就可以从1块，经过5年之后会来到2.48元，好，如果股价都没有动的情况下，它本益比会下修到4.8倍，
哇。
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等于说 EPS 的成长率才是重点，对不对？而
没有错，
不是只有单看本益比，
没有错，就是你看嘛，比方说它如果来到第五年，它 EPS 来到 2.48，它股价都没涨的时候，本益比就来到 4.8倍嘛，可是这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资金就会簇涌进去，推升它的股价，然后再拉高它的整个市场的评价，哦，相对它的本益比可能本来12倍，哦，因为成长20，可能来到20倍，所以那个赚的那个利润其实就非常非常高，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辉达有六十几倍本益比？因为它的成长性超过五成以上，在复利中，所以基本上其实你再看本益。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成长性超过五成以上，在复利中，所以基本上其实你在看本益比，基本上要看就是成长性去做一个合理的评估这样子。
如果说用辉达未来12个月的这个 forward 的本益比估的话，它其实现在目前的这个本益比是低很多的，
是没有错，
不是68倍这个本益比。
对对对，然后。到底怎么样去预估说，那比方说现在的本益比，好，现在是比方说一档股票它15倍本益比，那怎么样算是合理？好，那我觉得这个表格其实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简单， okay. 就是大概是一来算，比方说你一家公司它如果成长性在10% 以下，那我觉得合理本益比它就10到15倍是合理，
就不太会动。
对对对，如果是它的成长性有15% 的话，它15倍本益比
，OK，
好，那20% 就20倍。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一档股票它有超过 30% 的成长性，本益比30倍其实它也不算贵。
OK，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表格跟大家讲嘛，就是说未来它的成长性其实高的，所以相对的，对，
就看你的成长性，然后可以去这个大致算出来你的本益比。
对，等于说我们
大概落在哪里？
买股票还是要买它的未来嘛，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其实那 没什么好说，就未来的成长性这样子。对，那刚刚介绍到就是刚刚那个本益成长比的公司嘛，这个基本上是我还蛮常用的一个公司，
这样子。
PEG 对，那它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你有具备小学程度的数学，其实你就
加减乘除啦，
加减乘除，对、嗯。那它其实公司非常简单，就是本益比除以未来的盈余成长率，你也可以说是 EPS 成长率，
对，
或净利成长率都可以哈。那等于本益成长比，好，本益成长比那。这样讲可能大家可能会有点模糊，那怎么样算好或不好？简单来讲，比方说有一家公司它本益比是20倍好了，成长性是10好了，那你20除以10就等于2嘛，二嘛，对不对？
二就
对，就贵，
很高哦，
就是贵，就是
假设我们刚刚讲辉达好了，辉达现在本益比68倍，
对，
假设它未来盈余成长率是100%，那除出来它的那个 PEG 才0.68，
没有错，那。刚就是0.8，那就是可以买，因为它以公司来看，
辉达现在股价并不贵，
就是一是合理嘛，比方说这个成长性是这个本益比是15倍，那成长性是15，那就是一嘛，好啊，如果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本益比，假设它是10倍，哦，成长性是20%，就是0.5嘛，我觉得等于说这个 EPS 的成长要比这个本益比要高，才会低于一以下，
对啊，对啊，
哦，那计算出来的数值在下面，就是说低于0.75就是。股价被低估，就是可以买进。那如果是在一，就是附近，就是等于合理股价，就是持有人就是不卖，那空手就不买这样。那高于0.2，就是股价被高估，就是可以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OK，
对，
好，所以这个本益成长比其实蛮好用的，对不对？比我们单单用这个本益比来的，其实更切合实际。
我觉得更精准
哦，更精准。好，哇哦，去年基金完美的预测台股低点，并在低点公开解定存加码台积电的那个男人凯特拉。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想知道我是怎么应用综合技术分析加上统计学精确预测台股高低点的朋友，更想知道我是如何洞悉产业及其掌握个股买卖点的朋友，欢迎你来一基轻松投资学加入我的台股四季战略班。我将从2024年的5月、8月、11月到2025年的3月份，花莲度的在美季台股季报公布时上课，目的是要逐季带领大家提前拟定台股的投资计划，并提早从产业季报中洞悉出优质的台厂公司。2024到2025跨年度的台股投资蓝图，由我杜金龙亲自教你规划。正反诈骗名额有限，报名请下一基轻松投资学院。
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你，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用台积电啊来对照的话，你会觉得台积电现在本益成长比 如果来看的话，它的股价是合理的吗？还是说呢，现在是便宜价，还是说现在是昂贵价？
对，台积电这一波其实很强嘛，就是说新春开完门之后冲到700以上嘛，好了，现在大概在
709，
对啊，现在就是回档修正在690元附近这样哦。那这个基本上是台积电长期的一个周 K 线图嘛哦。那基本上现在它最新股价是690元，就是昨天收盘价嘛哦。那这个其实不是我估了，这個、其实很多法人其实都有估它的
38块，
很合理啦，差不多现在就是较去年成长20%差不多，对，它有这个实力，所以你去算出来它的本益比就大概 18.2 倍，18.2 倍就是我指的前瞻本益比，就是说我们在看在算这个本益比的时候不能拿就是去年的本益比来，所以它已经过去
了，还是要用 forward 的本益比，
对对对，要用你为今年预估我们今年的 EPS 来估出来的本益比，那这个得到就在18倍本益比嘛，那如果假设台积电未来几年它有个20%的
净利成长，
这个应该是很合理的数字啦，所以算出来的数值就是 0.91 啦，哦，
那 0.91 等于说是接近合理价 对不对，
就是在合理价合理跟低估中间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按照 PEG 的公式，就是台积电要股价来到900以上， PEG 是要到 1.2 以上
才会到昂贵价，
对，对啊，如果你现在要买你可能要跌到570以下，那它就会PEG 降到 0.75， 可是我觉得跌到570以下的可能性基本上不是很高、啊、
跌破600可能就一堆人会进去吧，對對對，因为过去这个大家说啊，这个都套在600以上，现在600可能变地板价了，
我觉得应该是，对对对、
哦、OK， 好，这个是台积电，另外还有什么样我们可以来做范例的呢？
比方说像就是微创是 AI 股嘛、嗯、其实也是
最近有回档修正
很夯嘛，就去年 最高来到610嘛， 对不对，那后来跌下来，我在这里再买进，这样差不多90几块，这边买进。
当时买进的理由也是本益成长比，
就是其实算合理的，对，因为我买进大概是98块啦，98块这边买进价嘛。那其实今年大概就是 EPS 在赚6块、嗯哦，那大概我们算出来的本益比其实不是很高，16倍嘛，你跟其他的 AI 飙涨这么多 的公司比，它的本益比算是相对蛮低估的。好、哦，那大概16.3的潜在本益比嘛，那它的预估净利成长率我觉得应该有25%以上，因为它明年应该可以到7块8、7块6都有了，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相当不错，
去年赚4块，今年赚6块等于成长50%嘛，那、啊、明年从6块到6块是有人估啦，明年大概赚到7块8左右是很多人很多法人预估的数字这样，所以大概还可以成长大概3成到20%之间，
这样 25% 算是低估，
我觉得算是，因为我们自己估我们都会留一点安全边际，
保守一
点，就是对，稍微保守一点，所以算出来它现在在68块那个价格，
98块
啊，对比98块那个价格的话，它的 PEG 大概在 0.65，
那等于说便宜价了哈、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才会去买进它。
对，而且它其实股价从161修正也修正很长一段
嘛。那你还会继续抱吗？还是已经卖掉了？
没有，我都是长线的、哦。比如说台积电，我是那个疫情的时候跌破300开始买嘛，啊，已经是有4年了啊。Okay.文创可能也是会打算至少持有一两年以上。
好，
对，
那上次乔红来有把他的口袋持股名单告诉大家，就去年九月的时候，对不对？
对，
这个去年九月的时候来，我们看到你的口袋持股名单有哪一些呢？哦，宏泉、信邦、龙钢、裕隆跟中兴电
是。
好、哦，那最近这些股票里面表现比较好的有。我观察是宏泉，因为宏泉股价在创历史新高嘛，
145了吧？
对，然后另外中兴电股价也是，
这个太彪了，
二月大拉了这个差不多有40%、50%吧？
是是。
那讲一下，我们先来讲一下1513的中兴电嘛，你怎么看这个重电股？因为马上要开这个电价审议委员会，民生电价要调涨，然后大概预估4月会涨了。
对，那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中兴电，我就记得去年那个时候来上木瓜哥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嘛，我说那个时候云豹假设变那个。比较像是一次性 的利空这样，
没错。
那好公司遇到坏消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是买一点。对，那个时候大概是我是跌连跌两根跌停板，在110左右开始买嘛。那其实它最低是来到93块左右，然后就开始盘，反正今年开始就比较好的表现这样。那其实那个时候看好中兴电，是因为它其实中电股像华晨啊、市电其实都很非常非常飙，它相对是本益比是比较低的。再來就是不因为去年的这个案子的关系啊，所以他其实去年大概赚3块4块左右，但今年大概就赚大概8块5、8块6了，因为 它最近其实会涨，其实因为有法人数据研究报告嘛，就今年预估是赚8块，明年赚10块嘛，所以给它200块的，就是目标价这样子。那上去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以我们还是回到刚刚，因为今天主轴是 PEG 嘛，那我们如果是以这个中兴电的这个 PEG 来看的话，你看它去昨天涨停嘛，所以它其实股价已经来到171了嘛，所以它
礼拜四涨停啊，
对，就是礼拜四涨停，那基本上它今年大概就是赚8块了嘛，所以本益比其实来到20倍了，嗯，哦，那成长性我觉得差不多18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抓差不多18倍了，因为它明年如果赚10块，再成长17% 差不多嘛，今年是比较高，可是你如果排除业外，大概是成长20%左右了，okay。 哦，所以算出来基本上它目前的
PEG
大概就 1.1 啊，
哦，那也不低了，
就是其实它已经在合理跟高估之间这样子，okay。 对，所以如果你自己以我来看，我不会在这个点然后去叫观众就是做一个比较积极的买进或怎么样，okay。 那可能我觉得只有你可能可以续报，只是你可以逢高减码，那如果你要等它掉到PEG 可能在1以下的话，那可能我觉得你可能到比方说它在150级以下，
对，
再做承接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子。对，
那中兴电基本面的营收啊这些怎么看呢？
因为它其实这一波上涨其实是有理的，因为基本上其实它预计它其实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台电强韧电网计划的订单嘛。
那这边有一个标案的，对，给大家看一下，中兴电最近3个月取得台电标案大概25件。总得标金额有34.1亿台币，
是，
哦，它其实取得的这个标案总金额高于市电、高于华城、高于亚力跟高于大同，
哦，对。
那另外呢，取得标案件数相对少，但是得标金额高的话，哦，是这个电缆股，好，哦，像华龙合基，哦，华龙合基的话，他们得标金额都有40几亿 哦，他们的这个电缆的这个标案的金额是比较大的，哦，好，那它的营收我们怎么观察呢？
去年大概他的手上的接的订单大概有300亿嘛，那今年基本上，对，就是未消化的一些工程案，今年已经来到440亿了，那预估今年基本上还有200亿的订单可以争取，这样，对，因为他其实是就是
做不完了，
对，就是345就是千伏特，他就是 GIS 就是
35kV 的啦，
对啊 ，kV 的，就是的算是台湾唯一就是通过台电认证的，嗯，所以基本上它的这个成长性，我觉得还是好，因为它其实确实是有获利出来。那基本上我觉得，观察中心呢，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会从它的合并里头去看嘛，因为其实消息如果很多，嗯，啊，营收没有出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也是有。成效也是有差，所以基本上它1月的营收交权却同时在成长大概10%左右。好，那我们就持续观察说未来的成长性是不是能够，哦，每个月都可以维持20%以上的应该说双位数以上的正成长这样子。对，
营收的部分。
那如果我觉得营收有维持成长性，那我觉得基本上它的股价要在你要期望它大跌的可能性可能就不太高这样子。对，
应该就是往慢慢往这个可能。就是法人的目标价走，然后会震荡就对了。
可是因为
逢低买吧。
对，可是因为赚十块是明年的事啊，那现在才2月，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涨多，我觉得肯定是会修正啊，
一定会啊，對對對 ，AI 都修正。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修正，如果真的跌到一个点，那或许是个好的买点这样子。
好，就是价值了哈，有一个价值面。好，那另外你这个持股名单上面有没有什么砍掉的股票比较变动要跟我们讲？
这三档基本上我都没有持有。
都没有了。
对，因为其实，信邦是我可以拿出来讲一下了，因为信邦我持有7年了，
7年，
对，我大概在60几块开始买，最高来到380嘛，对，那就是我卖掉信邦，其实会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我在粉丝专业讲嘛，会说，为什么信邦是好公司，我会选择这个时候把它出清？那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好公司信邦其实不够的，
是股价。高了，
对，趋势要向上，我觉得它已经第一次股价涨很多了，北比到20倍以上，再来就是说它今年的展望基本上其实相对是比较差的，因为它主要的大客户都在库存调整中这样，那它营收占比其实基本上非常非常广嘛，比方说像是绿能啊，那车用啊，工业医疗基本上都有，
它杂七杂八，
杂七杂八，可是它其实现在最大的其实是绿能部分占它营收超过30%嘛，绿能最大客户就是库存持续调整中，然后所以它 过去基本上老板都很乐观，说他每年的营收都有双位数成长。那去年开始，去年底开始，第四季开始变比较保守，这样就是开始、欸，就是可能会继续有成长，可是可能成长性可能不会像过去这么高这样。那我考量到说，欸，他其实涨很多了，那基本上我觉得，成长性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好。那如果你用 PEG 去计算的话，基本上它其实来到 1.2 以上。
所以它股价是有修正嘛？
修正非常非常多，就是它其实最高其实来到去年来到387，那这一波其实一直修正到大概253块这样子整个跌，
那你会把它买回来吗？
会，我觉得还是要看它整个这个市况是否有转好这样。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投资其实就是选择性的问题嘛，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种小资主，我们的资金基本上是有限的嘛，那你不可能说你什么都买，所以我还是会选择集中持股。比方说中心店比较看好，我可能其他股票比较看好，台积电比较看好，我们就会把钱放在那个地方，它其实会比较有效应啊，因为是机会成本的问题这样。那我觉得它基本上下跌，我觉得它已经符合我的就是卖出股票的三大警讯这样。那其实主要就三个嘛，就是我自己在看，就如果你是有成长股，那我觉得有三个指标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它营收如果出现很明显的就是衰退，因为你看信邦过去每年的营收基本上一年都比一年更好，年比同月或者年都是成长的。那这个是去年的，红色这个是去年的，它很明显在七月开始它就是开始在衰退了，所以我大概是卖在大概把在十月这边就把它做一个出清的动作这样。对对对，那第一就是营收年减，第二就是毛利率大幅衰退，第三就是大股东在卖股票啊。这三个点如果有一个出现的话，你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如果同时符合两个点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就是要做一个停损的动作这样。那你把资金换到别的相对更看好的股票的话，其实它效应性会更好这样。
好，那最新的持股名单，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秀咯，这个告诉我们一下吧，最新的这个看好的标的是什么？你把信邦卖掉一定要把钱换到别的股票去，对不对？
应该是说这个是我目前最主要的持股啦。对，我的核心持股。
核心持股
名单这样。对对 对, 對，那最主要就是中心电嘛，因为它其实涨长上来我有调节一些，但是目前手上还是蛮多的。再来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
台积电我持有很长的啊，红泉也持有很久了。
对。
那新增的其实是中非啦，新增其实中非，那还有一档就是元大投资级公司在这样，那中非我觉得是可以来谈一下，
好，
就是说，哎，为什么把信邦
5403哦，
对，
不是中非行哦，是中非哦，
对，为什么把那个信邦出掉换中非，是因为我觉得，它趋势其实蛮漂亮的，那我其实去年开始买这样子，那你这边你可以看到它从过去五年它的营收成长基本上其实是不是说特别明显，因为这边基本上其实你会发现说它2022年比2021年的营收来的少，24这46 40嘛，这24，因为它把它的子公司就是人大科技卖掉，那间公司其实毛利比较低啦，等于它比较专注本业。那 EPS 基本上这个成长趋势 是我喜欢的，就是说从 3.08 然后一直成长 3.9 5.2 5.86.8、所以去年大概可以赚7块，
赚7块、
没有，不是，应该8块多，去年在赚8块6。
这是2022年赚将近7块，去年赚到8，将近8块。
对，去年在8块，今年有大概9块5到10块之间，保守估大概是9块5这样。那毛利基本上其实蛮稳定的，就是从本来的29到来到39。
他是做资讯业，对不对？
他做的基本上他是做，他其实是有一个公司叫中飞航，
对，
分割出来的，就是。那他基本上现在
中飞航是这个 forwarder 嘛？
对对对对，那他基本上就是他其实也40年了，他做的其实是他本来是做船运的那个电脑软体，就是跑船的那个船务的订单这样，后来转型做变成做金融业的信托的这个的银行的软体。那因为其实最近其实因为就是金融 2.0 嘛，所以基本上你其实以前都零柜或什么，现在其实大家都是用。全部都用线上做的，那他的主要 的金融业的客户大概是90%是持续性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做了，他就一直做，就是一直签约一直签约，
应该很少金融会换掉持续性。
对，因为他这个基本上是你，因为金融股其实他其实很怕错账，就是说那个东西错账或什么的，所以如果他觉得你这个服务的好，他就基本上他都不会换。好，虽然你看他公司过去40年从来没有一年是亏损，2008年也是赚钱。 哦，那他基本上他在这个产业其实深耕已经40年了。那他其实我觉得他有点算是低调冷门的公司。然后那法硕威年底券底法硕威老板预估今年期获利跟营收还可以持续创新高这样。哦，那他老板是比较低调的 那种个性啦。啊，法人有人估他今年的营收可以成长 20% 以上这样。哦，有人抓10块，我觉得先看9块5啦，因为你用现在股价其实来到100。四块九，用九块我去算，其实本益比也是差不多在15倍左右这样。那我觉得，你15倍，它的本益比信邦更低嘛，成长性比信邦更好嘛，那你没有理由不做换股的动作这样子。对啊，你看它的股利，我觉得也非常非常不错，这样就是
股利持续在成长。
对对对，就是说它这几年其实它过去其实是比较持平的，那这几年其实获利越来越好，那其实去年大概配到5块嘛，那今年。大家可以配5块6或到6块这样，所以殖利率你算一算，它有4%嘛？因为我们刚看刚这个表，你看，比方说像中芯电的殖利率剩1.9%，那台积电其实只有2%而已，那宏泉涨太多，所以它殖利率也剩3.4%，不然它以前殖利率都5%以上的，算一算，中非的殖利率其实是相对是比较高的，还有
在你的持股名单里面算殖利率高的，
算殖利率高的，对。
好，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关注这样子。
好，还有另外一档就是那个公司债，
对，
它的殖利率是5%多。
公司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是元大投资级公司债，好，那我那时候买的殖利率大概在6%以上，在这个点的时候，差不多这个点的时候切进去这样子，对。那时候基本上为什么会？想要考虑到买债券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过去的持股基本上都是90%以上都是压股票，几乎是压满的那一种。那因为其实去年其实涨很多嘛，那降息有时候它其实如果处理不好，它其实很容易引发就是金融危机嘛。你看过去几次，但不是每次，但过去蛮常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做一些避险动作我觉得是合理。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去观察说2008年那个股市大跌的时候，其实只有一种东西逆势上涨，就是债券，而且是长期公债是涨最多这样。刚好它有避险的功能在。好，那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就是公债选择公司债的原因是在于说，我比较考虑到殖利率，我就是我希望说我持有这个东西
殖利率比较高啦。
对对对，因为
投资等级公司债殖利率相对高一点。
对 对, 對，所以我选择就是大概是
B 1% 左右，
但是 BB 级啊 BB 级等级以上的投资债这样，我觉得
就更高一点。
对，因为其实你去看，其实。我觉得 BB 级就够了啦，因为你如果选 A 的话，大概就是殖利率可能会剩下5或4这样。那它 BB 级，我觉得你看它即便经历就是2008年金融风暴，它的违约率基本上也是才 0.5。如果是非投资等级债的话，那
高到9%，
就是到9%，那就我觉得那个风险就相对比较高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这样，所以选择就是持有这个投资级的公司债这样。对对对，
好。那乔王有一个股市爆料同学会，你知道吗？他们一个论坛上面很多人会有一些问题啊、喔。那我们也来帮他们回答一下，说呢，有一个朋友 PO 了说，他说英业达哈利多不断，但股价跌不停，是不是要认赔出场了？实际上，最近英业达是有一波上涨，
没有错。
但因为前一波 AI 大跌的时候，它其实也跌了蛮多，跌到40块。
对对 对, 對, 對、
喔，你怎么看英业达？
我觉得英业达基本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看伟创的时候，其实我稍微看了英业达的成长性这样子，那。基本上我觉得他最近的修正应该比较偏向技术性修正，因为毕竟他这一波从40然后涨到接近60，他其实涨了50%。那你说回档修正一下，比方说你会像伟创啦，或者是广达、台积电，最近其实他都还是比较弱一点，就是可能他需要一些盘整时间这样。可是我自己在看，其实整个 AI 带动所谓的是伺服器或PC 的需求，我觉得还是趋势向上，那趋势是对的，所以。他去年大概赚 1.57 啦，就是法人估计第四季还没出来，那今年大概有人估他大概赚2.5块嘛，明年大概挑战3块以上，所以成长性我觉得很明确的。
2.5块到3块5块钱，5毛钱的话也有不错的一个成长性，大概
对，
差不多有
两成左右，对 对, 對，所以基本上他趋势向上。那我觉得这种公司可能大家会比较喜欢就是短线进出这样，可是如果对我来讲，比方说我
就照你刚才 PG 算法，
对对对，
20%的成长，那如果算本益比20倍的话，2.5元的话就是50块嘛。
它现在大概在合理啦，就是大概在一左右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是看长啦，比如你看长线，我比方说像我台积电或者是我可能就爆长这样。那我觉得这种公司，我觉得趋势向上嘛，比方说，NVIDIA 一样，就是你如果在很 大家都没有买的时候去买它，那个倍数涨幅倍数就会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是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再续保这样，不要急着停损这样。
好，那不停损也许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问问题朋友的心里的想法吧，因为家割有时候要割肉总是会心痛一点。那最后你觉得今年的股市，你的看法是乐观吗？
我觉得两万点应该会看到
，OK，
对，应该会看到。那对吗？明年啊，就是那我觉得如果没有意外，可能第三季、第四季可能会出现这样，因为这波涨很多，我觉得它也。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可能一次到两万，
当然
可能会有一个会
一个修正，一次到两万也不好嘛。
对，我觉得也不好。那我觉得年底了，或者是明年，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两万点以上这样。
好，
对对对，
这个都就顶 am day 了哈。我们有时候路是要走得长哦，而不是走得快哈。走得快很容易跌倒的哈，把豆哈，那就摔得这个鼻青脸肿哈。我们慢慢走哈，这个才会把路。走得顺，而且呢把它走到这个完美的一个情况。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算股达人乔宏告诉了我们一些这个 PEG 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以外呢，也秀了他最新的持股名单给大家参考。我相信各位呢这个应该今天这一集都有很大的收获了。那我是阮慕驊，我们财经慕 house 呢欢迎您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收看。同时呢在我们六日早上九点钟准时播出的时候呢，一起来跟我们收看这个我们线上最新播出的内容。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